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本来田福军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待上几天，想再到公路沿线跑上几个大队，但是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的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的人，过几天就要回到县上来，地区要求原西县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冯世宽接到通知之后，立刻派车接所有在外面的常委回城，商量如何接待这位老首长。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如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他心里想，战备粮里拿出来的那点吃完了又怎么办？那还不是要继续饿肚子吗？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在自己家里吃完饭，心情依然不好，他也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话，就一个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室的圈椅里，久久地盯着窗户纸发愣，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痛苦地埋下头，用手指头神经质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不一会儿，他看见黑发白发在桌面上落了一层。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说：“
门开着，请进来啊。”
门开了，他看见门里进来的是他的侄女润叶。他很惊讶，他这个侄女也是面黄肌瘦的，就像他在土崖坳见到的那个四天没吃五谷的女孩一样。他以为他刚才的思绪沉浸在那群饥饿的人中，此刻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错觉。但是认真一观察，他发现他并没有看错。润月自从和李登云的儿子结婚以来，就很少再回他二爸家里来。田福军也由于工作繁忙，分不出心来关心侄女。他心里头想，润叶已经成了家，已经有人对他关怀和负责了，他自然就不必对润叶再多操心了。润叶现在不经常回他家也是很正常的，娃娃自己已经有了家嘛。不管他和登云在工作中有什么矛盾，但他对这门亲事还是满意的，两个娃娃互相爱恋，这比什么都强。当然了，田福军完全不知道这门亲事背后的情况，他只是遗憾侄女结婚的时候他在省上学习，没有能够参加孩子的婚礼。润叶结婚以后，他也没再顾得上多关心他。现在润叶亲自到办公室来找他，他感到很高兴，也有点内疚。他让润叶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里，一边亲自给润叶冲了一杯糖水，一边抱歉地说：“你成家以后，二爸也没顾得上去看看你们。听说你们住在运输公司的宿舍里？”“没有，我住在学校。”润叶接过二爸递过来的水杯，也没喝，放在了办公桌的边上。“住在学校？怎么，向前不是在运输公司里有房子吗？你俩怎么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呢？”“没有，我一个人住着。”“一个人？嗯，为什么？”田福军的心一沉， 他从侄女那张忧郁而憔悴的脸上似乎看出了一些不幸的迹象。润叶突然把脸扭到一边，嘴一咧，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对二爸说：
二爸，你给我在外地找个工作吧，我不愿意在原系待了。
为什么？田福军从椅子里站起来。
我不愿意和向前。
田福军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走到侄女的面前，弯下腰亲切地对她说：润叶啊，你从小就是个明白娃娃，你给二爸说说到就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你和向前不是两个人情愿才结婚的吗？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呢？啊，你快给二爸说说。
我原来心里就不情愿。
哦，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结婚了？
因为我徐大爷说。
他说啥了？润叶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把徐国强当初劝他和向前结婚的那些话都给二爸说了。
老糊涂虫！
田福军听完侄女的叙述，气愤地骂了一声老丈人。田福军万万没有想到，艾云他爸不只是在他家的院子里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而且还干这样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事儿，这不等于把他的侄女润叶和李向前都毁了吗？由于前几天下乡所看到的不幸，他本来心情已经很沉重了，现在又加上侄女的不幸，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垂着两条胳膊，痛苦地在脚地上走来走去，胸口感到隐隐作痛。这个时候，润叶用手绢开去脸上的泪水，不哭了。他对二爸说：
你也不要过分为我的事熬煎，二爸。反正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没办法了。我也不离婚，我担不起那名声。再说，要是我离婚了，家里两个老人当下就能急死。我现在就这么凑合着吧。要是以后有机会，你帮我调到外地去，我实在是不想在原西待下去了。二爸，你从小就关心我，把我培养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
田福军一只手按在自己的额头上，一边听自己的侄女说话，一边焦虑地思索着他该如何对待这件事情。事情相当复杂，他眼下一筹莫展，他不能一下子就率直地建议侄女离婚，本来这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的，但是不能。归根结底，主意还要润叶本人拿。这个时候，门外的院子里传来冯世宽的声音：“
福军呐，你回来啦？”
田福军在窑里回答说：“
啊，我回来了。”
田润叶马上站起来向二爸告辞。田夫君把侄女儿送到办公室门口，嘱咐她一定要想开些，要爱惜身体。田润叶刚踏出门槛，冯世宽主任就走进了田福军的办公室，和他商量如何接待中央老首长的问题。1977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一到农历5月4号的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儿。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无论平时的光景外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但是袁溪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的会议里。这个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高老是本县高家原则公社高店泽村人，他少年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的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上扔下去摔死了。可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有具体的工作，想回来看看，顺带的搞一些调查研究。黄原地区的苗凯同志亲自来到袁溪县，他先顾不上安排吃住方面的事儿，他最头疼的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袁溪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袁溪和他一块闹过革命而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将要开成一个诉苦会。袁溪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去，那后果可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他昨天一到袁溪，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个事儿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儿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儿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嘞，会后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的这个主意不像话，但毕竟还是同意了。 并且在心里头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的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但是这件事儿无法瞒哄袁西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个意见含蓄的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就照这样办。苗凯估计着也没有人敢反对，如果有人反对，那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个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候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地接受苗主任的批评。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画道道，正在发言。
尽管我们袁西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都很好啊，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说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就不够吗？啊，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的改进这种状况啊，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啊，老吴啊，这件事儿就由你们来安排啊。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
啊，是，我们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说着就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凯商量好的其他办法。冯世宽发完言之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
现在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慢慢地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啊，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的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高兴兴而来，满意而去。苗凯的话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好长时间一片沉默。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田福军用眼睛扫描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声音不大地说，
我说点看法。 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的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欺下瞒上，那就不仅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的抬起头，敬佩的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志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
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是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啊，那你们两个的意见呢？李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如何说是好。这个时候苗凯同志发言了，
啊哈，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呢
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嘛，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吗？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啊，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座的诸位了。苗凯讲完话之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他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也就散会了。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哼，我今天才领教了这个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可他心里头想：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可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他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因为后天高老就要回元溪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元溪县就变成了一个纷乱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原革发第69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排便，城市上空是黄尘大罩，就像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元溪县城倒也顿时换了一个面貌。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160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元溪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他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元溪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高老已经快70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元溪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起来是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做补充。稍事休息之后，地县领导们就陪着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